诸法等心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甚深永无离，离障本来护有容心八寂静无垢光尊常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那么中观根本慧论呢，为这些迷惑的众生来解释一些万法的这个真实的实相。那么因为众生有无明，没办法了知诸法实相的缘故呢，产生了很多的这些颠倒心论分别念。那么实际上这些颠倒分别念呢，都是语言的一个不存在的对境产生的一种虚妄的这样一种感觉而已。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实际上就是说一无所有。那么众生不了知的缘故呢，把这些没有的东西制作为实有，进而开始做种种的心论分别，产生了不存在的轮回，感受这些不存在的痛苦。所以说在佛菩萨的眼中看起来呢，众生感受的这一切的痛苦都是非常冤枉的，实际上就是根本不需要感受的这些痛苦呢，众生通过自己的执着感受了，也就是说呢，众生通过无明自己创造了一个不存在的痛苦来去感受，这方面的话就说是引发了最为强烈的深刻的大悲心，然后出现在世间造这些殊胜的论点，或者就是说传承上是一代一代的把这样一种就是说精华的这个要诀呢传授下来，让每一代的众生都能够来学习来领会修习这样一种法空性的这个实相观点。就是我们现在呢也是有幸遇到了这样一种教法，所以说呢，如果想要真正的熄灭痛苦，或者说真正想要帮助其他众生熄灭痛苦的话，就是必须要非常认真的对待这样的教言。那么对待这个教言进行闻思，然后呢就说是产生一个殊胜的这个正见，原这个正见呢进行修持，一旦自己相续当中了悟了本来虚幻的这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诸法之后呢，就可以悟住到这个空性当中，遣出迷惑，遣出无明。那么自己了悟之后呢，也能够像以前的传承上师救度我们一样，我们也可以去帮助一切众生。所以说要从根本上拔出痛苦，拔出轮回，帮助别人的方法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中论当中所讲的一些万法的实相的这样一种精华要义。那么如今我们宣讲的是二十二品呢，观如来品。观如来品呢，实际上是观如来的这样一种这个色身啊，或者就是说五蕴所显现的这个化身，它是这个离系的本体，进而呢来了知真实的如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实相。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像这样一种这个诸佛呢，它都是安住在完全离系的这样一种境界当中才成佛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见佛，我们想要真正成就佛果的话，也必须要走这条路，也就是说必须要熄灭对从设法到一切知识之间的这样一种执着熄论之后呢，才能够真正的显现这样的佛正悟的自性，或者说佛陀的这样一种本性。那么在这一品当中呢，有三个方面。前面第一个课办呢讲的呢，就是说来观察或者是佛陀正为佛陀实有的观点。那么第二个课办呢是成立舍度见之理，第三呢是以此理类推他法。其中的第一个课办我们讲完了，今天要开始讲第二个课办，是成立舍诸见之理。成立舍诸见之理呢，实际上就是说舍弃一切诸见，或者就说一切的有无是非等等的一切诸见，实际上本性当中是不存在的，是必须要舍弃的。那么对这个问题呢进行安立，进行成立。那么下面呢就进一步的进行分析下面五个颂词。五个颂词呢分别呢，第一个颂词是宣讲，那么就说是离开空不空等的这样一种四边。那么第二个颂词呢是离开常无常等这个八边的这样的道理。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离开就是说认为如来有无的这个道理。第四个呢是离开如来灭度后有无的道理。第五个颂词呢主要是讲如果有戏论则不见佛的这个道理。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呢，是离空不空等这样一种这个四边的这样一种见。空则不可说，非空不可说，共不共婆说，但以假名说。那么空则不可说，非空不可说，这方面有四边呢，那就空不空的四边。第一句当中讲的第一边第二呢是讲非空就是第三句当中有共和不共，这个共呢就是讲二句 不共呢就是讲双非，就是就啊就说是这个都不是的这样一种道理。那么为什么说空不空等不可说呢？实际上呢，这个颂词当中啊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如来就是紧扣本品的内容，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佛陀这个如来呢，他是这个离世边的。为什么呢？啊，这个如来呢，并不是我们分别念面前的空，因为众生分别念面前的空呢，是相应于这样一种实质的这样一种细论。所以说呢，众生面前的空呢，如果说是真正的佛陀是空的话，它就会落入到一种无边当中。所以说我们说佛陀的这样自信呢，并不是众生分别念认定的这种空，所以说叫做空则不可说的意思。非空不可说，那么如果认为佛陀是非空的，是实有的，那么这个呢也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呢？因为众生他通过实质性认定的这样一种非空，它必定是一种分别的境界，它没办法圆佛陀的本身的一种实相道理。所以说我认为，如果认为佛陀是非空是实有的话，又会落入到一种有边当中，落入到常边当中。但是呢，佛陀必定不是这样一种这个众生通过分别心认定的这种非空的状态，这种常有实有的状态。所以说呢，就非空不可说，不可能啊，不可以说佛陀是这种非空的这样一种自信。那么就是第三句当中讲共不共，那么共呢就是讲二句，二句的话就是讲这个亦空亦不空，那么也是空的也是不空的，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一边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二句呢，就是把前面的空和不空合起来，单独安立一种自主。那么就是说第一个破舍的方式呢，我们说实际上就是说是空和不空这样一种二句呢，除了别别的单个的空和不空之外，没有一个合起来一个自性。如果在分别的时候把空和不空都已经遮破了，你再把二者合起来呢，它实际上还是没办法存在的，没办法成立的观点。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破舍的方式。第二种破舍的方式呢，实际上在世间当中一个既空又不空的法，实际上是没办法在一个法上面同时安立的。我们说这个法又是有的又是没有的啊，这个就不合理。那么在面当中，这个法要不然就是有它就是存在的，要么就是没有它不存在的。我们就说这个法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有亦无，在同一个物体上面，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物体上面，既有又无的这样法不可能同时安住。所以说呢，如果执着一个说既空又不空的佛，那么实际上是不安立的，没办法安立。那么第四个是不共，不共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非二句啊，就是这样的非二句去讲双非，就是二者都不是，就是说又不是空又不是不空。我们应该注意呢，就中观中当中也是讲到了既不是空也不是不空的道理，但是中观中所讲到的非有非无，像这样既不是空也不是不空呢，它是完全离系的，就是说空它也是不存在，非空它也是不存在。而此处所讲的就是说空也不存在，非空也不存在呢，他是把这个非空非不空的这样一个观点作为一个实有的一种观点安立，就这个法它非空非不空，实际上它还是落在一个认为这个法存在的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只不过这个存在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存在的方式是非空非不空的存在方式，所以说它还是认为这个法有，只不过它是一个非空非不空的方式存在的。虽然对方可能有这样一种执着，但是我们在分析在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非空非不空的这个双非的这种观点呢，仍然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因为它是实有的观点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分析的时候呢，一观察它就会回到第三边，又成了这个亦有亦无实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非空你否定了空的缘故呢，那就是有你把这个空否认掉，就非空那可能就是不空了。那么就是说非不空呢，非不空那就又变成了空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非空成了有非不空成了无，有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所以它又返回到了亦有亦无这个也是空也是不空的这样一种问题当中去的，这个是一种破法。那么第二种破法呢，就是说实际上在名言当中的所量，它所能够衡量的东西呢，那不外乎就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说有的东西可以成为所量，第二个无的东西可以成为一个所量，就是我可以衡量它，所衡量的对境要么就是有的，要么就没有的。但是呢，你说一个非有非无，那既不是有的东西也不是无的东西，那么就说明这个物体在世间当中根本就不存在，它不是所量，根本就不存在，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按一个实有的你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呢，就是说第四边就是说双非呢，它也是颇说的，也是不可说的。但也讲明说，那么这个佛陀既然是离开世边的， 那么到底怎么样去宣讲呢？就是说圣义的当中的的确确没有办法去言思，没办法去这样一种宣讲，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因为一切众生的执着就全部包括在这个四边当中，所以说如果能够把这个四边打破的话，实际上就按理说啊，就已经能够去到实相当中了。对于以前的这个上根立志者来讲，他就说是他执着的东西就是在这个四边当中徘徊，所以说呢，就当时的佛陀也好，祖师也好，给这些就是说立根者、上根立志的这个众生，在介绍其万法实相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四边啊，有一个一个破掉之后呢，这个弟子当下就能够悟入到一切万法的实相当中啊，永远熄灭这样一种熄论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四边它包括一切的执着，一切的熄论，只要能够把四边善巧的熄灭，就能够真正的悟入到实相当中。那么既然说是这个佛陀离开四边，那么就说是这个能不能够宣讲呢？我们说实际上在圣地当中是没有办法去安立，没有办法宣讲如来是如是如是的自信的，你怎么样安立都成了一种熄论分别。但是呢，就如果在引导众生的时候但以假名说，那么但以假名说就只能够通过假名的方式来安立如来啊，比如说如来降生于啊，就是说南毗尼花园，然后呢，就是说如来出家，如来就说是在这个印度金刚座禅道、鹿野苑等这个地方呢，三转法呢，最后呢，就说了双树之下实相涅槃。这方面就说是一个假名啊，通过一种假名的方式说如来出世，然后呢，如来就说是这个涅槃等等，这个方面是通过假名的方式是可以说的。实际上就是说佛陀圣意当中呢，它完全是一种离系的境界。那么面当中呢，可以说是存在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现而无自性的这样一种影像，他为了度化众生呢，不得不示现这样一种形象而已。实际上从佛陀的自己的角度来讲，他就完全熄灭的所有的这样一种啊，就是说是这个分别念，一切的戏论，也熄灭了所有这一切我们面前的不清净的三法大地。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完全可以安住在这样一种寂灭的啊一种涅槃当中。但是呢，就是说众生非常愚痴的缘故呢，还在不间断的分别，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佛陀当年修道的时候也是为了度化众生嘛，说当他成佛之后是不可能安住在这种独自的寂灭当中啊，就不去救度众生，所以说必须要示现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救度众生的事业。那么在示现救度众生事业的时候呢，你所救度的众生是什么形象，你就必须要示现这种形象。所以说呢，主要我们可以说对我们来讲，那么是人道众生来讲的话，要救度人道众生，所以说佛陀呢就示现了这个人的形象啊，在我们面前这样的话降生，然后走路啊，说话啊，然后也是乞食啊，也是做这些事情。那么做这一切的目的都为了引导众生。那么引导众生干什么呢？引导众生去向于他自己所证悟的那种大离系的空性。所以说我们就说从这方面综合起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佛陀他因为证悟了一切的离系的观点的缘故，证悟了圣意当中一切不成立的观点的缘故，成就了佛果。那么即便是显现成佛的形象，他也只做一个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引导众生去向于离四边的空性。所以说他即便在世间中示现了这个幻化身，但是他示现的幻化身本身也是无自性的，他所做的事业也是引导众生趋向于无自性的。所以说这一切呢，我们就说可以知道了，一切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所思维的，所分别的，这一切的都是空性的。一方面它本来就是空性的，一方面佛陀也是如是教导我们，引导我们的这样一种分别心逐渐熄灭，到达了这个本来离系的这样境界当中。所以这个叫做但以假名说。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从第一个方面呢分析整个本品的内容，说如来离四边，然后世俗地当中呢有一个假名的这个实现。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讲到的是一切万法啊，一切万法实际上都是这样的。释迦牟尼堪布的注释当中呢，没有着重从如来的角度来讲，是从万法的诸法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一切万法的这个自性呢，不能说是空的，也不能说是不空的，也不可以说是非啊亦空亦不空，也不可以说非空非不空。实际上这个四边呢都是这个远离的啊，四边呢都是不可说。也就是说呢，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解释，我们就知道了，不单单是现在我们了知的如来他离四边，实际上的一切的万法它都是离四边的，本来就是离四边的，没有一个法可以被我们认知。我们现在要舍弃的东西呢，就是自己所派生出来的，自己所就是说幻现出来的这样一种以为实有的幻象。它本来是一个幻象，但是我们认为它实有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努力就把这种本来不存在的幻象 通过我们的分别念，首先把它变得无实有啊，变得如梦如幻，然后就是说、哦、这个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不经过这个过程没有办法还原就一切万法的实相，就只有走这条路。实际上呢，就是说从它的本性来讲，如梦如幻本身那也是不存在的啊，如梦如幻本身也不存在，它就有的也好，空也好，本来都没有。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一切万法的本身的就是安住在这样的离析当中，包括我们的分别也在里，我们正在分别实有的时候，它本身也是离析的空性的。但是就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就觉得哎，我认为的这个观点是这样那样的，实际上我们认为的观点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共不共谱说，但也假名说。但是呢，在这个学习的时候，佛陀呢也是讲解了这一切万法的空性的经典，然后龙树菩萨等呢也宣讲了这样引导我们趋向空性的论点。那么我们自己呢也似乎可以说通过学习这样的经论之后，相续当中升起了一个空性见。但是呢就是说康普说这样一种空性见呢是一种假名啊，假空性，假的就是说只是一个假的法界而已。那么怎么样是一个假的法界而已呢？实际上就是说是真正的空性它一定是远离识别析论的，也就是说真正的空性一定不是分别念他的这个境界。但是现在呢，我们在通过分别念在思维在抉择说诸法的自性应该如是如是，应该是空性的，应该是离析的，应该是应成见等等等等。那实际上这个也是只是一种靠近这个空相，接近空相的一种方便啊。我们虽然说这个不是真正的空性，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空性呢，也没办法真正的趋向于这个空性。就像桥一样，桥它不是真正的笔，它不是真正的彼岸，但是如果你不经过桥，就你没办法到达彼岸。所以说这样一种文字也好，或者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见解也好，它不是真正的空性，但是你不经过这个样一种，也不经过这样一种方便，你没办法达到这个真正的空性的这个境界。所以说我们首先在脑海当中构想出一种空性的样子，然后呢我们就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大概语言这样的样子，逐渐逐渐去就说是这个熟悉它，然后呢就通过不断的熟悉之后，分别念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就习惯了放下了啊，逐渐就习惯于空性的，所以说最后呢，他就可以真正的成了势力之后，他一旦正可以现前他空性的志向，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状态。那么所以说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万法呢，它本来就是这样离有离无的。因此我们在学习空性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应该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空性，比如说在这个注释当中就提到过了。那就说是实际上的这个有无的观点呢，它都是有些都是呢，有些时候是属于众生的执着，有些时候属于方便的这样的说法。他们也说呢，比如说假如说在世间当中从来就没有过大象的话，这个大象这个物体从来就没有出现过，那么我们可不可能说原这个大象啊，这个大象是有的，然后这个大象是无的，我们说这个大象是显现的，我们说大象是空的，乃至于说这个大象是离系的，这一切的这样一个观点都不可能出生。我们说出生了这么多的观点，就来自于我们认为大象存在过，那么认为大象存在过就会出现大象有无是非的这个种种的观察。那么假如说这个法没有出现过，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几百年前，现在的很多这些电脑啊，还有很多这些汽车啊，像这样东西都没有出现过，那么在当时人的概念当中，会不会有说这个汽车的有，这个汽车的空，或者说这些电脑的有，电脑的空啊，这个方面是这个概念是没有的。或者是说我们在几百年后也许还有很多新生的事物在现在没有出现，那么现在没有出现，我们就说能不能够圆这个不存在的东西，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说它的有无是非呢？实际上没有办法，只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有了这个概念呢，啊，有了这个汽车的概念，而且现在呢我们对这个概念产生执着了，我们说你产生执着之后就引发了痛苦，所以怎么办呢？哦，我们就说这个汽车实际上是啊，通过因缘和幻化的缘故，所以这个汽车它是如梦如幻的，它是假立的，它是像就是说这样一种案例。但实际上我们就说这样一个所谓认为这个汽车如梦如幻的这个见解，认为这个汽车它是空性的见解，来自于我们的概念。如果没有这个概念，就不会有这样的见解。我们讲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呢？讲这个意思的意思就是说，一切诸法的自性从来就没有出生过，就像几百年后啊，就是说是这个东西现在没有出生一样，实际上现在我们正在显现的这些东西呢，它从来就没有有过。我们以为它的有只是一种幻象而已啊，这种幻象。所以说究竟实相当中呢，这一切万法从来就没有有过。既然这一切万法从来就没有有过，又何来它的有无是非呢？从来都没有有过，又何来它的显现，又何来它的空性呢？我们说它的显现是如是如是， 然后呢，你如果这样执着有什么什么过失，它应该是如是如若的空性。如果你了知空性有什么的功德，这个方面都是一种方便而已的，这种方便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这个显现的时候呢，你怎么样不落入到这样一种更多的歧途当中？所以说佛陀就是说呢，啊，你不能够执着它常有。如果执着它常有的话，就说是落入什么歧途，也不是应该执着它断灭。如果执着断灭的话，落入什么歧途？实际上就是从它究竟的实相来讲，这一些万法从来都没有过的，没有存在的东西，它就不可能有无是非显现和这样一种空性等概念。这方面实际上是在究竟实相当中呢，它都是不圆的，都是分别念面前的一种境界而已。所以说真正我们要学习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要打破这些执着的话，我们说一下子说这些万法都不存在，那对我们来讲是仍然不起作用的。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这个不存在肯定也是落入到我们这种有无当中这个分别念面前的不存在了，对我们误入实相没有任何帮助。所以说就是说首先说这个东西它是假立的，它是幻化的，幻化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它既然是幻化的，可能是能够被消灭的，或者说它本来是怎么样。那么后面就说这个幻化的本身也是空的，从来就没有生过啊。这个时候慢慢我们就接受了这个万法，因为从来没有生过的缘故呢，他就说是这个戏论是不存在的，实有这些执着是不存在的。像不管是实有的有也好，实有的无也好，或者我们认为它是显现的也好，我们认为它是空性也好，乃至又认为它是离系也好，实际上这一切呢都是分别念，分别念它本身不存在的缘故。通过这样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就能够接受最终极的那种就是说是离系的观点呢，就能够引导我们的分别念真正趋向于念不生的这样一种殊胜境界当中。这个方面也是大于假名说的这样一种含义。